OK， 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我很感到很喜乐，因为又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上个月，如果你们还记得，子阳牧师在13章就讲到一些比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最后4个比喻。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鼓励大家能够翻开你们的圣经啊，然后我们也将一节一节来明白今天的经文。然后如果你们看到你们手上的次序单，你们也可以拿出来。然后我们也会跟着次序单所讲的，方便你们可以跟得上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所以我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到天国的珍贵还有警告，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天国的回应。可以，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神能够聚集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明白你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OK， 有没有人认识他？如果你们认识的话可以举手一下，有吗？在场的有人认识他？ OK， 没有很多人了。OK， 其实他叫宋尚杰啦 ，John Song， 他是中国一位著名又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然后他也被称为中国的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其实到底他的生命经历了什么，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所以小时候他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然后他的爸爸是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然后他长大后他就去了美国念书。然后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就考到很好的成绩，他过后就拿到了化学博士的学位，然后他的成绩非常好，大学也颁布了一个金的钥匙给他。所以这个金钥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了，就是你考到好成绩，你拿到博士学位，大学就会颁布给你。但是虽然他有这样高的成就，但是他却放弃这一切，跑去读神学。在1970年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自己亲身经历了圣灵的重生。然后那天是1月10日，他就把这天定为他的属灵的生日。然后从那天起，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然后他很积极很热心的传讲耶稣的福音。然后有一次他就回国的途中，然后那时候他坐船啊，他就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7节所提到的，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当作有损的。所以就是因为这句话，当他坐轮船回去的时候，他就把他那象征博士荣誉的金钥匙还有奖章就丢到海里面去了。然后过后他在他的一生全时间的服侍神，然后时时刻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过后神也大大的复兴他，用他来复兴很多中国的教会，所以让更多中国人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的，就是这样一位在19世纪复兴了中国教会的布道家，选择把他的一生献给神。可能大家会好奇，是什么原因让宋尚杰能够放弃他原有光辉亮丽的生命，他有高的学历，又可以过上一个舒适的生活，却选择牺牲了他的有限的生命去做天国的事。所以今天的经文能够帮我们明白为什么他做了这样的决定。所以第一个，天国的珍贵还有警告。所以这边44节说到，天国好比宝贝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天国又好比商人寻找好的珍珠，发现一颗贵重的珍珠，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下这颗珍珠。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天国的意思是指神的国。英国有个牧师啊叫 Von Roberts， 他讲了这个神的国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还是讲到神的统治，是包括神的诫命还有祝福。然后第二点就是讲到神的子民，然后第三是讲到神的地方。 然后这个之间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个关系，就是神与他的子民。然后在神的这个统治之下，其实有一个拯救的统治。当然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从撒网的比喻看到。然后我们从这个第二个比喻，我们也看到这边有讲的是珍珠，所以其实古代的珍珠是非常贵的，非常非常贵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商人要买，为了要买这个珍珠，他就需要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下这颗珍珠。然后我们也看到这边有说变卖，变卖有带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你撇下，你放弃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是一个人他在一块地里发现到一个宝藏过后，他就藏起来，过后他就变卖他所有的东西，买下这块地，为的就是要得到那个地里面的那个宝藏。然后第二个比喻讲的就是一个商人发现到一个珍贵的珍珠过后，他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东西，买下这颗珍珠。所以从这两个比喻我们可以看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一个人发现了一个更加珍贵的东西过后，他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东西，为的就是要买下那个更珍贵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比喻要教导我们的是，当一个人真正明白天国的珍贵后，他就会放弃他曾经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单单的选择神的天国，把它放在生命的第一位。所以从这两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天国像宝藏珍珠一样珍贵。但是为什么它那么珍贵呢？是因为神给予了我们爱的警告。所以我们可以看下一节47节，爱的警告。47节，天国又好比网撒在海里，聚拢各种鱼类，网一满，人们就把它拉上岸，坐下来，捡好的收在桶里，不好的丢掉。所以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把网拉起来之后，就开始进行挑选。所以好的鱼就收在桶里面，不好的鱼就那些不可以吃的就丢掉。所以如果你们还记得上个月 Andy 牧师有教导我们的，其实这个比喻跟之前杂草的比喻在40节那边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让我们来看第49节，世代的终结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边讲的世代的终结是指的是世界末日。然后我们看到天使是神派来的使者，然后这边所说的不好的鱼就是指那些恶人，然后好的鱼就是指义人，也是指着天国的自治。然后我们看到火炉里面的火代表着地狱，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字是讲的是哀哭切齿。其实切齿是它意思是讲你将牙齿磨在一起，是描述一个很痛苦的画面。所以我举个例子，很像你在用锤头的时候，你不小心敲到你的手，你会有什么这样的表情还有感受？所以想象一下就很痛苦的画面，对不对？所以其实哀哭切齿是描述神对罪人最终审判的一个画面。像我刚才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国也包括了神拯救的统治，那些属于天国的人，那些义人最终会逃过神的审判还有得救。所以从这个撒网的比喻我们可以明白，将来必会有审判，而耶稣基督会在将来的世界末日的时候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那我们应该如何将去看待即将来临的审判日呢？这里有几方面我们可以反思的。第一，我们自己有没有相信神到最后会审判世人呢？可能我们当中 还是有些人不相信，又或者是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我现在可以继续享受我的生活，过后再认罪悔改也不迟。反正我知道神爱我，不管怎样，神都会原谅我的罪，对吗？或者第二方面，可能我们的问题不是在于相不相信审判日，而是因为害怕下地狱。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弟兄聊天，聊关于到他家人的一些对基督教的看法，他就告诉我继续为他的弟弟祷告。他弟弟虽然现在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之所以现在这样相信神，比较多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不相信神的话，他害怕以后会下地狱。其实不是这么多神要恐吓我们，好让我们只可以相信耶稣就是唯一的真神。相反的，像上个星期复活节所提到的，神迎着他怜悯的慈爱，才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担当我们世人的罪，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而我们唯一的回应就是相信他所说过的一切话，包括以前、现在还有将来会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审判日。所以追根究底，我们要 问我们自己对福音的认知，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最深的问题是罪？而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就是耶稣基督，那唯一的救主还有神呢？别方面，我们可以问看我们自己，什么是天国？我们有没有看到天国其实是神拯救的一个统治？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天国背后的意义，我们就很难看天国为珍贵的宝藏珍珠。又或许我们所重视的不是天国，而是其他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在自己生活的哪一方面是我们很难放弃的？或者是像马太福音13:22所说的，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其中也包括我们家庭的自己一些烦恼、工作上的压力，还是金钱的不足。其次，当我们发现直到明白天国的宝藏过后，我们应该如何将去变卖、放弃一切所有的？这里讲的变卖，就是指放弃一切的意思。所以从这个放弃一切，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第一，如果我们必须在耶稣的天国和其他的任务、任何事物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们必须选择他的天国。我们不只会选择天国，第二，我们也会学习以耶稣的天国为喜乐，在基督里得到满足。像经文所说的，那人会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去买那个宝藏。假设如果我们失去世上任何的事物时，我们不因此就觉得我吃亏了，我失去生命的意义。但是我们会明白，唯有耶稣的天国才是那珍贵的宝藏。从这两方面来思考，的确可以帮我们更加好的去善用我们现在有的金钱、物质、时间、精力等等，去思想更多天国的事。可能具体一点，我们来想一下它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我来分享一些例子。可能当中我们现在求学或者是做工的，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要读书、做工？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金钱、个人的名誉、荣耀，或者是过上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相反的，会不会更好的是我们能够学习放弃这些世上的保障，直到所有的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没有价值，只是暂时性的，最终必会朽坏。 而且将来必有审判日。我们应该做的是真诚的悔改，祈求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好让我们能够用我们有限的生命去好好去利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事物，我们的恩赐、专长、我们的金钱、时间等等，去做天国的事情，好好去服侍神还有其他人。其实如果我们当中有以上的想法或者是挣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要放弃一切去追求神的天国，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放弃一切有关世上的事物，好让我们能够明白天国的珍贵比世上任何的事物都来得更重要，也学习把他的天国的事情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点。所以让我来总结一下这三个比喻的重点。之所以天国这么珍贵，是因为神给予了我们这个爱的警告。虽然神最终的审判是残酷的，但是因着他慈爱和怜悯，他让我们明白到生命最珍贵的东西是耶稣的天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第二个部分，天国的回应。51节，耶稣说，这些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对他说，明白了。他对他们说，凡文士学习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的主人从他库里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出来。所以这边讲的这一切话指的是耶稣所教的比喻，然后这边的文士指的是法律的老师，是那些讲解抄写犹太律法的教师。然后这边最后也是有提到新和旧的东西，它是指的是基督徒的教导。所以这个比喻指的是什么呢？它是在讲述一个拥有天国门徒特征的一个文士在教导神的话。当然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教导是一个更新又具有革命性的一个教导。像马太福音13章11节还有35节有讲到的，因为他所教导的解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情，就是天国的奥秘。然后之前所隐藏的这些奥秘终于透过耶稣已经显现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当门徒明白耶稣的教导过后，他们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向其他人传讲天国的奥秘。所以我总结一下这个最后的一个比喻，耶稣所教导门徒有关天国的奥秘是个全新的教导。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53节。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回去他的家乡拿撒勒讲道，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家乡人看起来就是不太欢迎他。你们可以看54节所问的问题，我来读一下。54节，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导人，以致他们都惊奇，说：“这人哪来的这个智慧和异能呢？这人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吗？他姐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就厌弃他。所以我们看得出他们真的是不相信耶稣，甚至对耶稣产生了质疑。其实他们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明白的，因为他们以前就认识耶稣，他们知道耶稣家里的背景普普通通，耶稣爸爸是个木匠，况且他们也认识耶稣的兄弟姐妹。耶稣凭哪里来的智慧权柄去教导他们，甚至还在他们当中行异能呢？之所以他们会这样，因为他们对耶稣有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耶稣就是这样那样的，所以他们就选择厌弃、不尊敬还有不相信耶稣。 这边厌弃讲的是不相信的意思。那我们来继续看第57节，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本乡和自己的家以外，没有不被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没有在那里行很多异能。所以如果我们之前有读过马太福音的一些故事，我们会看到耶稣看到一些人相信他之后，他们就会医治好他们。其实这两个事情对耶稣的信心和他行异能是有关系的。但是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不是说我们只要对耶稣有信心，我们的病就会被治好。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神应许我们的终究不是身体上的医治，而是灵命上的医治。然后这边我们看到不同的是，耶稣透过这个故事要带出来的意思是，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对我没有信心，我也没有什么好行任何异能的。所以追根究底，他们就像撒种的比喻所讲的，打从心里他们就不相信耶稣是那位真神。其实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那些不相信耶稣，对耶稣也是有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所以比如他们觉得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只是一个宗教领袖，有一些影响力等等。然后我们告诉他一些真理，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把你们从罪中和神的审判中救出来，或者是告诉他们天国是很珍贵的，是值得你们放弃所有的事物。但是大多数他们都不太想听，对吗？甚至觉得我们发疯了，凭什么你所相信的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还有那个珍贵的宝藏。救主能够帮助他们不要对耶稣产生错误的观念或者是反感，也帮助他们在探索基督教的时候对耶稣还有他的天国有正确的认识。至于我们是如何对待耶稣的呢？这里有几方面是我们可以反思的。我们有没有像他家乡的人选择厌弃、不尊敬或者是不相信他？照理来讲，我们一定会说没有，我相信耶稣。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去学习耶稣的教导？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从小就是基督徒，从前到现在就是听惯了这些耶稣的教导，觉得自己就很懂很多了。其实有时候我也是这样想。又或者是我们觉得每个星期来教会听讲道，听到一些熟悉的教导的时候，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要认罪悔改等等，我们就觉得牧师讲来讲去都是一样的，不用什么用心去听。其实如果我们一直抱着这种心态去学习神的话语，很有可能我们终究还是不明白耶稣的教导。更严重的是，我们也会因为这样而错失了天国的宝贵。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看清自己的问题，以对的心态去明白耶稣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意识到天国的宝贵。所以我来总结一下这个最后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家人的反应，他们的对耶稣的不信，我们应该更加谨慎，不要以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方式去对待耶稣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以对的心态去回应神的天国。最后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正道。腓立比书三章七节这边说到，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经把万事当作有损了，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像保罗还有宋尚杰所持守的真理。确实耶稣的天国是值得我们放弃一切的事物，因为他的天国是最珍贵的保障。之所以天国这么的珍贵，是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个爱的警告。虽然神最终的审判是残酷的，但是因着他的慈爱和怜悯，他让我们明白到生命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耶稣的天国。最后，天国的事你明白了吗？让我们来一起同心祷告。感谢神，因你慈爱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天国的事。求主能够继续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放弃一切的事物，把你天国看为最珍贵的宝藏，好让我们能够专一的来思想你天国的事。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